我们一起去祈祷。亲恩主，我们感谢你在清晨的里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荣耀的主，你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思想你接着使徒，接着你自己的圣经启示的真理，不单止明白你自己的心意，都愿意去帮助我们去能够去遵行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晓得你在历世当中你自己所计划的奥秘，都让我们当中看到主耶稣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赖主耶稣的名字，阿们。云德尔是十八世纪里面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和歌剧家，他最出名的著作呢就是尼赛亚神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即是哈利路亚那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呢这首神曲呢，或者在我们当中呢都可能会有人听过，但是完整去听这首神曲的人呢他不是很多的。因为这首神曲分为三大部分，总共是有53首的诗歌，可以说是韩德尔心血的结晶来的。据说韩德尔写这首神曲的时候呢，他总共用了24日的时间，他总共用了260页纸，用了 在三个星期的里面呢，他是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废寝忘餐的在作曲。很多次呢，他的仆人将那些饭呢是送到他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呢，就见到上一餐的食物呢还在那里完全没有动过的。偶尔呢，当他的仆人去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呢，他偶尔偶然之间呢，他会听到韩德尔在个房间里面呢被感动得大喊。后来呢，他就见到好多个手稿上面呢就是都布满了泪迹。就是这样，韩德尔就写下了这一首即是旷世的名著尼采亚。如果论到一个人他对世界或者对人类的影响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去比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样是有影响力。令世界上面的历法和纪元呢都是以他的出世作为分界线。有无数的音乐家艺术家都是以他作为创作的源泉，用心血来赞美和歌颂他。有无数的诗人作家以他作为写作的对象，用文章用诗词去歌颂去传扬他的伟大。更加有无数的人去赞美他，去敬拜他，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而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觉到都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一样的对于他是谁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和讨论的。直至到现在，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信徒之间，在正统的教会和异端邪教的之间，还有无数的争论都是因于他们对耶稣基督是不同的看法而来的。究竟这位在2000年前的出现在历史里面的耶稣基督，他究竟是哪一位？他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他和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他将要为人类带来什么的事？我们今天呢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5-20节，一起来，这一段是一段很重要的基督论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头先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程序页里面第15节，好不好？一起来读第15节。爱子是那看不见的上帝之像，是首生的，就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唔该，好。首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听，基督是真正的上帝，是神。第15节呢，他说爱子是看不见上帝之像，上帝是看不见的。约翰福音4:24呢讲到，他是上帝设灵，即是说呢，上帝是没有物质性的身体的，人所以看不见他。另外一方面，圣经都告诉我们听，在提摩太前书6:16讲到，他是上帝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面，即是这里是指到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所以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可以接近他的。所以呢，圣经说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第15节他说， 佢话上，佢话爱子系看不见上帝之像。好明显，呢度指到上帝嘅像咧，就肯定唔系话基督同上帝有外表里面嘅相似。基督系上帝嘅像咧，有两方面嘅意思。第一方面嘅意思咧，就话耶稣基督系同神系有相同嘅神性嘅本质。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即是基督和上帝是一样的，有完全的神性，天父上帝是永恒的，耶稣基督都是永恒的，他从太初就有，父上帝是掌管自然的，有掌管自然的权能，而耶稣基督都有掌管自然的权能，所以当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可以斥责风暴，风暴就静止了。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赐人有生命，而耶稣基督呢都可以赐人有生命，所以当他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一吩咐的时候，拉撒路就复活了出来了。这些经文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和上帝是一样的，都是神，他们是同尊同荣同权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基督是上帝的像，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即是说是指到基督是完完全全将神真实的去彰显了出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到，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面，我们去认识上帝的那种慈爱、公义、圣洁、智慧、美善这些的属性。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上帝的像，他还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之先。首生这个字呢，这里所说的意思不是说出世的那个先后的问题的，不是说出生的那种时序，而是强调耶稣基督是拥有那种很独特、很超越、很尊贵的地位。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一种在旧约里面长子的那种的用法。长子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通常是讲到那些很拥有很独特的、很尊贵的、很超越那种的地位的意思。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将这一段呢就翻译为，他是基督是超越万有的长子，强调他超越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基督是超越、是尊贵的，他是在整个的创造界之上的那种地位的超越性。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曾经出现了一个叫做亚楼主义的异端。这个异端呢，是以他们的创始者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亚楼而被命名的，所以叫亚楼主义。咁呢位长老呢，佢就提出呢样嘢，佢话呢，佢话耶稣基督，佢一睇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佢话耶稣基督竟然係首先被生嘅，咁即係话耶稣基督唔係永恒嘅，因为佢嘅存在呢係有一个时间上面嘅起点，就好似我一样阿吴亮凡，喺我未出世之前我唔存在，我出世就係我自己进入咗时间嘅嗰个起点。佢话耶稣基督都係咁样嘅，佢既然被生，即是说他不是永恒的，他有个时间上面的起点。如果他有时间上面的起点，即是说他不是自有永有的。既然他不是自有永有的，那即是说他不是完全的神。虽然他在圣经里面看到，他耶稣基督可以能够行神迹，但呢他只不过是比圣父更加低，他只不过是似上帝的那一位。不过因为他是最先一个被造，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受造界里面呢地位是超越、是独特的。亚楼主义的错误在哪里呢？他就将首生这个字呢就等同于首先被造。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首生和首先被造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来的。而且在第十五节呢，保罗提到被造的问题的时候呢，他特别选用首生这个字，而不是用首先被造这个字去表达呢，他就要特登是要避免怕人将耶稣基督当作是被造者来看待。而且第十九节呢，保罗更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是具有父上帝一切的丰盛。这里所讲的丰盛呢，是指到完全的神性。所以成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同父上帝是一样的，都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阿楼主义是错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们在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大公会议里面呢，被教会大公教会被裁定为异端。而在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里面呢，他们再一次的被裁定异端，这一样的决议呢被再一次的确立。但是这一种的异端的思想呢，如今又死灰复燃，他再一次的被人提出来。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教导的这一种的思想。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我们搞清楚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呢？可能对某些弟兄姊妹来说，其实他不是一个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早期教会里面保罗一定要告诉人听，很清楚告诉人听耶稣基督是神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是接受人的敬拜和颂赞，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我们要敬拜他的话，那我们所敬拜的就不是神，是偶像。很难想象教会在2000年的历史里面，这么多人是 公然的去敬拜偶像，而敬拜偶像这个是神最憎恨的一种的罪。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当我们搞清楚他是神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我们的敬拜才合宜的。另外一方面，只要当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呢，上帝整个的救恩计划才算是一个慈爱有公义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倘若不是神的话，上帝为了拯救罪人却惩罚另外一个被造者的话，这样上帝的拯救就不能够算为一个公义和慈爱的。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承担罪人的刑罚的时候呢，他不是其他的人，不是其他的受造者，而是神自己。所以神是自愿的去承担人的在罪里面的刑罚。这个比喻呢，就好像一个法官，他为了爱和拯救一个应该是罚钱但是又比不起罚款的一个罪犯的时候呢，他宁愿自己是跟他是交过罚款一样的。所以上帝的拯救他才是算是公义和慈爱。更加重要的是，只有当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上帝的时候，他的救赎才是有永恒的果效。所以保罗要很清楚给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真理。跟着在16到17节呢，保罗就是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创造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16、17节。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做的，一概都是接着他为着他做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唔该，呢度个万有呢系代表神创造嘅世界。喺原文当中呢，万有呢呢、这个字呢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嘅 definite article。佢话俾即系话俾我哋听呢，其实保罗呢系睇神所创造嘅世界呢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将神整个的创造和耶稣基督分开，即是再一次的表明耶稣基督不是在塑造的范畴里面。他说耶稣基督是万有都是接着他所做的，都是他的里面所做的，即是说耶稣基督不是属于被造界的。什么叫万有都是他里面所做的呢？这个就是讲到耶稣都是指到上帝所有的创造工作他都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去行事的。神创造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是接着耶稣基督去创造出来的。这个就给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那就有了光，就是神接着他的话语是创造了光。当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地下要生出青草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其实这里都是给我们看到神是藉着他的话语去创造世界，世界就被创造完成了。而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讲到，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冇一样唔系藉着佢被做嘅。同样希伯来书都话俾我哋听，上帝系藉着基督系创造诸世界。第十六节咧，保罗佢用咗两对嘅词语咧嚟形容神所藉着耶稣基督创造嘅世界，系有在天上嘅，在地上面嘅，能看见嘅和不能看见嘅。呢几对嘅词语咧，系概括咗看得见嘅物质嘅世界，同看不见嘅属灵嘅世界。然之后咧，保罗又用咗四个词咧嚟表达一啲睇不见嘅世界，系有权位嘅、统治嘅、执政嘅同埋掌权嘅。对于呢四个词咧，究竟喺度指紧啲乜嘢咧？其实学者咧有唔同嘅意见嘅。有啲学者咧就认为，保罗喺呢度咧唔系指到嗰啲灵界嘅存在，同埋佢哋当中嘅嗰种权利嘅架构。因为保罗呢度想强调嘅就系基督嘅超越。但系依笔所书咧，保罗又俾我哋睇到咧，佢话要与天空属灵气嘅恶魔争战。所以咧，有啲学者咧就认为保罗呢度系指到属灵世界嘅嗰种嘅势力。虽然我哋冇办法完全可以确定到保罗呢度系指紧啲乜嘢嘢，但有一样嘢我哋可以肯定，即系保罗嘅意思咧，即系无论属灵嘅世界佢嘅力量、佢嘅权势系点样都好，佢哋都系耶稣基督做嘅。耶稣基督嘅权柄系超越佢哋嘅。当我哋听到呢度嘅时候，我哋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点解保罗喺呢度要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系超越呢啲属灵嘅力量同埋权势咧？因为是当时哥罗西的信徒呢，他们很深受一些当时的哲学和当时的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呢，在灵界的当中呢，会有一些恶势力会搅扰他们。就算他们信自己信了耶稣都好，他们都容易受到那些东西的影响。其实我想不单止在早期，其实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呢，都会有些基督徒有这些错误的想法。我曾经听过呢，有些基督徒他虽然信了主，但是仍然呢很在意坊间一些所谓的命理运程和一些星座的预示。有些基督徒呢，他每一次去公干啊或者旅游之前呢，他都说他会参考，记住参考一些通胜，看看自己那天是不是疑这样东西的参考的。当有些人呢，当他每一年即是新年啊那些期间呢，他听到坊间有些玄学大师，他讲到自己的生肖或者星座今年会可能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啰啰挛，没了平安。有一次我甚至乎听过呢，有一个牧师，不是我们窝服的，他收到他会友里面呢有个邀请，原来那个会友呢就新近就买了间屋，但是呢他就很怕间屋里面呢不干净，所以呢他就请个牧师呢去他间新屋里面呢那四个方位呢去祈祷同埋祷告去祝福。我不是说这些运程和星座他们真的存在什么能力，我只是想强调一样东西，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他有超越一切的权柄，所以信主的人呢是绝对无需要去担心，无需要忧虑，因为圣经说万有都是接着他做的，而且是为了他做的。第十七节呢，保罗更加告诉我们，他说万有的存在都是要接着耶稣基督来维持的。十五到十七节呢，圣经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听，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创造的主，上帝唯一接着耶稣基督向人启示自己。对于这个真理，这个绝对的真理，教会无论什么的时代都要去坚持，都要去持守的。在我们今天，我们是身处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在我们周围呢有各式各样对耶稣基督不同的看法。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不相信世界是被神所创造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道德家，一个宗教领袖。对回教来说，他们认为 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能够教导我们关于一些属灵，关于一些神的真理。对于耶和华见证人来讲，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受造的。对于摩门教和基督科学会来讲，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人，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不过有一些神圣的表现。对于一些自由派神学来讲，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是被人神化了的。对一些新纪元运动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领受启示，自己觉得自己是基督，即是有基督意识的一个人，一个混游四方的一个智者。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其实就是充斥住在我们周围。教会在这些文化当中，必须要是持守和捍卫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真理。我们不能够因为现代人他们有这一种的看法而妥协了，或是当中是即放弃了对真理的坚持。我们更加不应该是为了要跟他们对话而牺牲了真理。在香港有一间教会叫做基督福音门徒会。其实这间教会呢，最初开始呢是为了是很想跟回教徒去传福音。但是在接触的里面呢，他们教会的创始人呢既然妥协了真理，他们不再坚持基督是神。最后呢，他们既然蜕变为一个相信上帝是一位一体的异端，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15-16节，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基督是创造主，这个是我们在多元文化里面一定要坚持的真理。跟住呢，保罗就喺18-20节里面呢，佢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系救赎主。我哋一齐读一读18-20节。他是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复活的首生者。无论是在地上的、天上的，都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唔该。第十八节呢，保罗用咗三个词嚟形容耶稣基督。他说他是身体的头，是原始，是复活当中首生的。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这里指的身体呢就是指教会，是指整个的信徒的群体。耶稣是教会的头，究竟是指什么呢？有些学者就说，他说其实在古代的医学里面呢，头的功用呢不单是指挥身体各个部分的活动，头呢是更加是身体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行动的来源。所以呢，保罗的意思呢，即是指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指挥者和领导者，他都是教会生命的供应者。如果跟教会他是听从主耶稣的教导，他是行主耶稣教导的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军队听从他的司令，他的长官的那些的指挥一样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能够，他是教会的指挥者、领导者的意思。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供应教会的生命呢？就是说教会全讲主的说话，见证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呢，这间教会就是有生命、有活力的。如果你去到一间教会，你发觉到死气沉沉的，很多时候可能是那间教会并没有好好地传扬神的说话，并没有去传讲福音。这个第一方面。耶稣基督是原始，原始的意思呢是表明耶稣基督是救赎的开始。在圣经里面，神的救赎呢又被称之为第二次的创造，它是原始。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首生者，这个呢就强调呢不单单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不是单单是次序的问题。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一个特别的性质，他的复活是所有的信徒能够复活的那种的保证。在哥林多前书15章是指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指到所有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保证了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都好像一样，都好像他一样这样去复活。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原始，是复活的首生者。为什么神要让耶稣基督有这么超越的地位呢？跟住下来 保罗话好让，即系呢个意思咧，即系指到目的啦。目的系咩咧？就系让基督系万有嘅当中系居首位，俾佢系成为万有里边真正嘅主。万有系指咩咧？就系指神所创造嘅整个嘅世界。其实十六节咧系提到嗰啲有形同埋无形嘅世界。你话即系咩咧？有形嘅咧系指物质嘅世界，无形咧系指嘅非物质嘅世界。即系话神所创造嘅一切，无论系物质嘅世界或者系非物质嘅世界，神嘅心意咧都系想耶稣基督喺当中系居首位。今日我哋嘅现代将一啲科学或者将一啲嘅研究咧分咗唔同嘅学科嚟研究嘅，我哋有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医学呢啲学科所研究嘅系乜嘢嘅范畴啊？系物质嘅范畴。咁有啲乜嘢学科系研究嘅非物质嘅范畴啊？文化、哲学、心理、艺术、社会、政治、教育等等呢啲学科系研究嘅系非物质嘅范畴。呢度就讲到一啲好重要、好重要嘅真理，即系话神嘅心意系想要耶稣基督喺呢啲一切嘅范畴里边，无论系有形嘅，无论系无形嘅，都系居首位。即是说耶稣基督是要在这些范畴里面都要能够去被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因为神喜欢使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接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在天上的在地上面的，都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神要耶稣基督居首位，是因为神要接住耶稣基督使万有同自己和好。从呢度呢，我哋睇到一个好震撼、好震撼嘅真理，即係话神嘅救赎论，佢係一个宇宙性嘅救赎论，一个宇宙性嘅救赎论。好多时候我哋一諗起救赎嘅时候，我哋就以为神嘅救赎就係指到我哋救赎我哋人类。好多时候一提到救赎嘅时候，我哋只会谂到神要救赎我哋罪人，俾我哋有永生。系呢啲系属于神嘅救赎。但系保罗话唔单止系咁样嘅，因为佢话神系要接住佢，接住耶稣基督，使万有同自己和好，无论喺天上面嘅、地上面嘅，所有每一个范畴，神都要系接住耶稣基督救赎佢哋。神要救赎世界上面一切嘅一切。每一个范畴，而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的一部分。神为什么要接着万有和自己和好呢？因为起初神创造个世界的时候，万有是同神和好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世界被玷污了。而因着人和神作对的时候，令到整个的受造界都达不到神起初所创造的目的。神起初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诗篇第十九篇告诉我们，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和作为。但如今呢，整个世界失去了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意义的。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塑造的世界都伏在虚空之下。虚空就是说没了意义，达不到神起初那个目的。就好像苏牧师成日用一个比喻来讲，一台钢琴做他的人所赋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他能够弹出很美妙的音乐嘛。但是如果那个钢琴他弹不出音乐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意义，达不到起初创造那个人那个目的的。他不能够荣耀神。这个就是现代的世界里面的那个问题所在。例如你好像科学，科学其实是研究的是物质的世界，它其实是发掘在世界里面所运行的那种原理，而世界是所创造，神所创造的，它就是在研究神创造世界里面那种运行的那种原理。这个就是科学原本应该去研究的那个目的。但如今呢，科学竟然被人利用用来反对神。当人研究了那些原理的时候呢， 人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创造的，它有自己运行的原理，它根本就不是神所创造的，竟然被人用来呢是反对神的。理性都是一样的，神是真理的源头，理性是帮助我们去思想真理和明白真理的。但如今呢，当人犯了罪之后呢，人的理性呢是竟然被人去成为一个反对神的工具。同样的，神是创造美的上帝，但如今的艺术、哲学、电影、文化，其实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都是一个无神的那种世界观。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为了要将世界重新的去带回去神创造的起初那个目的，这个就是神要使万有和自己和好的意思。也就是说，让神创造整个世界，每一个范畴，每一个领域，无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都要是重新的是拥有神的主权。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讲的第二次的创造。在十九世纪呢，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是荷兰的前首相，他叫海波尔 Abraham Kuyper， 他曾经讲过很重要的说话。他说基督教真理最首要的原则不是救恩论，即是说呢，因信称义呢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真理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基督教真理里面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救赎的宇宙观。即是说上帝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完成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令到基督教信仰成为一套的生活的系统，一种的世界观，去管理神创造的每一个范畴，是令到每一个范畴、每一个领域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领域、一个场所，去尊耶稣基督为主。那怎样可以尊耶稣基督为主和荣耀祂呢？我们有时出街呢，我们见到有些地方呢就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耶稣是主这样的横额，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有时呢我们在我家里面呢都会摆一些的装饰物呢，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这样是不是就等于尊耶稣基督为主呢？我想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是每一个人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去活出神的主权，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生活。例如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学习谦卑敬虔。但是这样够不够呢？还未够。神还要我们跟他们同工，另外每一个领域，包括科学研究、医学、文化、教育、艺术、政治、商业，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领域和场所。在韩德尔同时代呢，都是一个很出名、很著名的一个音乐家，叫巴克。他们是同一年出世的，他和韩德尔是同一年出世的。神赐给他一个很高的音乐天分，他写了很多很多很著名的音乐，有圣约翰受难曲，有圣马太受难曲，他每一个乐章呢他都是为神而作的。他又说，当你听巴克的那些的交响乐、那些音乐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在这里听着福音，听着人讲道。因为他每一个乐章呢都是为了要将人带到神面前来，所以巴克是用他的音乐呢是荣耀神，影响当时的音乐界。C.S. Lewis 即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是一个写了很多很出名的著作，他的纳尼亚传记呢他被拍为电影，香港前一排都有即是放过。他用他的小说，用他的文章去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他用他的文字去彰显神的美善，去影响当时的文学界。在美国对一间很著名的辅导中心，他们又是一班基督徒所创立的，他们是有一班基督徒的辅导员和心理学家所组成的，他们用圣经的真理去建构他们家庭的辅导的理论， 结果帮助好多人，影响力好大好大，甚至乎呢连中国政府呢，中国内地嘅政府呢都会邀请佢哋去中国内地去帮助嗰啲好多家庭婚姻有问题嘅人。呢啲都系基督徒喺唔同嘅领域嘅当中呢系荣耀神嘅例子。其实我谂唔单止系佢哋，神系将我哋每一个人摆咗喺唔同嘅范畴同埋领域嘅当中，有人喺商界里面，有人喺政界里面，有人喺金融界里面，有人喺文化界里面，艺术界里面，教育界里面，社福界里面，医护界里面。如果你话，诶，我已经退咗休噶啦，我咩界都唔系界噶啦，其实我话俾你听咧，其实你都有你自己嘅界别嘅，就系、是、你所接触嘅嗰啲嘅人，就系、是、你可能太极班里面一齐打太极嘅嗰个界别。又或者呢你是身边呢一些退了休一样同你一样的这样的朋友那些的界别里面。这个就是你的领域，你的界别。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不同的领域。神要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的当中去活出圣经里面那种的人生观。让圣经的真理 在这些不同的范畴和领域的当中去主导这个领域的一种的思维模式，一种方向，一种运作。以至于能够去建构一种圣经真理原则为本的那些的文化潮流，去改变，去影响这个不信的世界。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创造，都是很多神学家里面所讲的文化更新 的那个意思。如果你是商界里面工作的，你不单止要坚持一些商业的操守，你更加要实践一些商业的责任去关怀社会。如果你是政界里面工作的，你就要切切实实的去为市民的福利去着想，去做一些促进社会有正面道德风气的那些事情。如果你是从事科研的，你就要用心去研究神所创造的世界，将神创造的奇妙向世人展示出来，并且可以用你科研的成果是造福人类。如果你是文化界，你是艺术界工作的人，我盼望你能够用你的专业，用你的笔，用你的音符，用你的文字，用你的画，去表达圣经里面那种的真善美。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就要用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你的儿女，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都能够去被彰显出来。其实讲这些实践上来容不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但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是孤军作战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他自己要成就的计划，他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勇气，包括智慧，包括能力。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体见呢？我们愿不愿意去信靠呢？愿不愿意去跟从呢？愿不愿意承担神这个计划呢？这个使命呢？让我们一起去祷告。